觉得今年非要给一个主题词，可能就是说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但是我震撼完了，我还是看不懂。我觉得这些新的概念，什么 Web 3.0 这些，现在讨论他们的几乎还都是做投资的人。但是讨论了半天，大家发现其实去个码农。
看来我光荣的这个角色是退不掉了。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分得比较清楚，就是，实体是实体，金融是金融。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 Web 3或者 DeFi 或者 Metaverse 这个时代，他们的这种分界可能会模糊，或者说我们可能还没找到它的分界点，得发展起来才能看到它的分界点。因为整个这个世界都是虚拟的，都是数字的，所以钱和资产在里边表达是一致的，他们都存在区块链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分界在哪里？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对 DeFi 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DeFi 就会进入到一个热点散乱的状态，就是因为一个巨大的东西不能克隆，然后大家就挖空心思自己去搞各种微创新，那就有点类似这个意思，这跟去年的形势就非常不一样。
民意呢，其实和自私的基因是一样的，民意也是自私的，它传导的时候是没有感情的。但它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大家对自私的基因这个词或者说这句话是有极大的误解的。大家理解就是基因是自私的，就是它是 selfish， 我怎么发展一定要以我自己的利益优先最大化。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自私的意思是无感，不管事情是怎么样它一定会那样子发展，你不要把任何的感情色彩就是放到自私这个词。这个自私的心有点像计算性，就是说计算性它其实是它是一种特别特别客观的存在。
虚拟社会还不知道啊，但在人类社会里大概率信用货币其实还是一个接近于理想的模型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更好的计算性的结构能替代。因为你还记得我说到那个货币的灵魂三问吗？第一，这世界上应该有多少钱？第二，谁能够决定应该有这么多钱？第三，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个钱数？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就是想解答说，其实信用货币体系，尤其是央行和商业银行二元货币体系，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假设颠覆掉这个模型，你通过任何其他的模型来回答我说的这三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给出的答案大概率不如现代的信用货币体系给出的答案好。
但是我同时又在想，你还是要往前看，就说人类社会已经发展过了或者说已经经历过的东西以及它未来将要经历的东西还是不同的。人类历史呢，它是经历过一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用信用货币体系来实现人类的富足。那么如果说人类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再往后发展，你还需要这么大的信用乘数来支持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么一个机制吗？或者是说历史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那下一个阶段是不是不再需要用信用来放大发展呢？而是倒过来从主动脉到毛细血管的这种发展模式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可能还真的需要一种点对点，就是信息和价值完全绑定的一种货币模式。今天还是想回顾，毕竟还有几天就圣诞节了，然后又元旦了，工作不管是年终总结还是你自己的个人总结，反正都是各种总结。但是币圈呢，是就是今年发生的事是我特别想好好回顾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年还真的是挺奇妙的，不只是在这个 crypto 这个圈里吧，看到很多新的东西，或者它可能不是新的东西，还是这个新瓶装老酒，但是有很多新的概念或者说新的现象出来，再加上它又somehow跟这个地缘政治又搅在一起，然后国内也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所以我就觉得今年这一年还是挺神奇的，有很多比较关键的甚至是 我觉得可以算是币圈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但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不管怎么说，我的一个大概的感觉就是今年我还是看不懂。我觉得今年非要给一个主题词，可能就是说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但是我震撼完了，我还是看不懂。然后我就开始列今年的这些词儿，比如说什么 NFT 啊，现在我有了 GameFi， 然后 Web 3.0， 然后元宇宙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元宇宙未来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上次也聊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它就是炒地皮和打游戏。但我有个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正好我觉得今天我为什么特别想跟王老师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新的概念什么 Web 3.0 这些，现在讨论他们的几乎还都是做投资的人，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这些 VC 或者可能还有做产品的人吧。但是讨论了半天，大家发现其实缺个码农。
看来我光荣的这个角色是退不掉了。
我是不是有这个？我是有错觉。我觉得是不是好像是真正做开发的人，其实不太关心这些新的概念。
这好像还真不是，因为就包括我说我们昨天晚上参加那个会，就是我最近因为参加这个 Web 3或者元宇宙的这种聚会，就是同行的聚会比较多，我确实是知道，就是现在在做不管是 Web 3方向还是Metaverse 方向，或者是泛 Metaverse 方向，比如说 GameFi 这种团队还是非常多的，而且融资金额也不少，规模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都已经在非常非常热火朝天的干起来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所有人没有对 Web 3或者 GameFi 或者元宇宙有统一的定义，所以你跟每一个团队聊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他们具体干的是什么，但是就是不一定大家都说自己在干元宇宙或者在干 Web 3，对，就他们还是干的很具体的事情，比如做游戏，就是非常明确的做游戏，然后跟 Blockchain 对接，然后做 Metaverse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可能炒地皮的那个方向比较多，还有就是我们上次也聊过，就是卖眼镜的可能也比较多，这两类人归到 Metaverse 里了，然后还有什么 Web 3 是比较早的概念了，现在反而Web 3其实倒是有点进入成熟期的这种感觉了，但是好像具象化的程度最差，因为不知道什么叫 Web 3，因为元宇宙和 GameFi 反而具象化程度更高， Web 3因为它这个是个宏观的概念，具象化程度比较差，所以它虽然发展的早，但是现在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干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那种两层。
王伟老师解释一下，你觉得你的理解中的 Web 3.0 是什么？
好难的问题。对，其实 Web 3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就是 Gavin Wood， 就是其实他是以太坊的这个 Core 的一个 designer， 然后后来自己去做 Polkadot 等等这些事儿。那个时候然后就提出来 Web 3，所以他当初提 Web 3的时候肯定很鲜明的就是指的这种跟区块链或者相关的技术明确有关的这类的这个 Web 发展方向，比如说最典型的以前有过这种比如说基于区块链的这种内容社交，对吧，那个 Steam 这种，然后现在比如说 ENS 也就是以太坊的域名，这虽然是个很小很小的产品，但它其实也是这种 Web 3的这种基础设施嘛，对，所以就是说它很明显的是指的跟类似区块链或者说是数字资产相关技术建立起来的这种 Web 的体系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没有变啊，但是确实就是资产这个东西你知道它归根结底还是比较重的嘛，就像区块链的交易那样肯定不如互联网的消息就是 information 这种那么轻，可传播可复制，所以 Web3 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比如说社交做到什么程度是 Web3， 然后网站或者 game 做到什么程度算 Web3，就可能大家在这方面并不一定认知一致，严格意义上说 GameFi 或者什么这类的，你我觉得其实广义上都应该算是 Web3 的一部分啊，也许跟 Metaverse 之间是个什么关系都还没说清楚啊，也许有些人认为那个是 Metaverse， 也许有人认为那这就叫 Web3。
嗯，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啊。
对对，其实跟我的感觉差不多，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所有这些词啊，当然虽然我不是开发者，不是码农，在我心里边对这些词其实有个分类的，有个归类的，就是像这个 Metaverse 啊、Web3.0、GameFi 之类的呢，他们呢属于一类。然后但是 DeFi 是分出来的，就在我心目中其实和现实世界差不多，就是你现实世界有很多的不同的业态、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形态，但是他们的背后需要一个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可能这也是因为我做金融的人，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像 game 啊，或者说 NFT 艺术品，就各种炒地皮也好，但是呢他们背后的这些金融的基础设施其实还是 DeFi啊，当然了，现在叫 DeFi 2.0。一会儿请教一下王老师，他为什么变成了 2.0？ 所以我就是觉得，就像现实世界中，对啊，炒房、炒股、炒艺术品，然后你背后还是需要银行借贷加乘数杠杆，还有可能需要一些一级、二级市场流动性来支撑。我觉得在这个还是先用元宇宙这个概念吧，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呢，就是他们背后呢，可能还是 DeFi 的发展、DeFi 的一些进步来支撑他们的。在我心中，甚至 Web 3.0 可能跟 DeFi 还是分开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这种分法是不是正确。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概念确实存在，就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未来的发展当中不确定的，或者说有可能有困惑的地方。就是说就像咱们年初的时候聊的，就是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分得比较清楚，就是实体是实体，金融是金融，对吧？所以这两层还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房子它就不是金融，但是你买房的过程和房贷它就是金融，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层次是清晰的。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 Web3 或者 DeFi 或者 Metaverse 这个时代，他们的这种分界可能会模糊，或者说我们可能还没找到它的分界点，得发展起来才能看到它的分界点。因为整个这个世界都是虚拟的，都是数字的，所以钱和资产在里边表达是一致的，他们都存在区块链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分界在哪里？如果是走资产和钱的或者金融服务的分界，这是一种分界方式，那可能是从他们的属性的角度来分界。但说不定也许还要另一种分界方式，就是从信息和资产或者资源的角度来分界，那就比较偏技术层面的了。也就是说 Web3 是也可以有它的信息部分和它的资产部分，只是资产部分一定依赖于区块链，而且跟信息部分有种那么复杂交错的关系。我猜测可能 Web3 就是你提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长时间会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就只能是大家干出来的答案啊。可能预先我们都会去预设自己的答案，但最后可能有一个是对的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就是说Web3 这个概念如果成立的话，肯定资产加上金融或者钱的那一部分是占比较重要的地位嘛，所以我觉得它会跟 Web2 的区别就典型在这儿，就是它的这个分界线可能往上挪了，会把资产放进去到这个底层。
所以说它是个更大的概念，其实它可能真正如果说 Web 3.0 它的概念更大的话，也许它将来就已经包括了 DeFi 在里面，以至于将来如果真的是进入了 Web 3.0 的时代，可能就没有 DeFi 这个概念了。
对，可能就是它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所以我们才自己想说，就是做 DeFi 其实做 Web 3或者做 Metaverse 的金融基础设施嘛，但是也许到最后做着做着，就是它不一定像现实世界的金融基础设施那样是属于一个独立的行业，它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我觉得肯定至少是做 Web3 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啊， 就是他们肯定认为 DeFi 就是 Web3 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也对，没啥问题。
那就王伟老师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就说 DeFi 吧，过去2021年这一年 DeFi 的发展是怎么样的，然后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 DeFi 2.0？
可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跟 DeFi 2.0 这个概念的出现关系还是蛮紧密的。我觉得 DeFi 过去这一年也还是比较典型的，有点类似于我们叫做，不管叫做币圈还是叫做什么数字虚拟货币圈这个领域的特点，就是今年表现的热点切换好像尤其的要快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夹杂了 Metaverse 啊和 Web3 和央行数字货币，甚至是监管的一些事儿，就是热点切换很多。从我们其实也是从今年初去年底开始做自己这个项目的，然后过程当中关注这个发展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比如说年初三月份也是例行的，就是 Uniswap 会发 V3， 然后出现了这种新的 AMM 的模型啊，这个可以说又是怎么说，就是 Uniswap 每次一发布这个新版本，应该说都是短时间 DeFi 的顶峰，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就会丧失了热点，就会热点散乱，甚至就会有点要走下坡路的那种感觉，就是
所以 DeFi 领域出现了 Uniswap 周期，就像比特币的减半周期。
我感觉有点，但是它这个比较快了，因为它只有一个项目，对。但是今年有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Uniswap 这个东西啊，我倒不是说很夸它，但是因为它这个东西独特性确实比较强，而且它又推出了一个 BSL， 就是 BSL 就是那个商业许可证。也就是说里边虽然是君子协定，但里边明确写出来就是三年之内任何人不得把我这个代码用于商业目的，对吧？那么首先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访盘，所有的这个克隆项目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资金支持的。就是你可以去做，你可能你说我克隆一个 Uniswap V3， 然后有人往里存钱，有人喜欢去借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可能有任何投资人或者有任何业界的一些认可，对吧？它这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你看 Sushi 就是光当克隆一个就起来了，那么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对 DeFi 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DeFi 就会进入到一个热点散乱的状态，就是因为一个巨大的东西不能克隆，然后大家就挖空心思自己去搞各种微创新，那就有点类似这个意思。这跟去年的形势就非常不一样，去年点基本上就是克隆年访盘年，对吧？ Uniswap VR 出来大家一堆访盘，然后 Sushi 还成功了，然后 Compound 也出来之后这个又是一堆借贷平台的访盘，然后也都很强，对吧？但是今年就没有这种，那么一旦缺少了这一块巨大的这个市场，那么基本上就是各种散乱的焦点，就是以无数的小项目在那儿创新，就是各种小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是今年 DeFi 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就是它的这个热点切换特别快，对吧？一会儿这个项目有个名儿，然后大家说哎呦这个是未来，然后那个又出来一个，尤其是今年掺杂着 NFT， 因为 NFT 又是一个新的形态，所以什么什么样子的 NFT 就又会有各种各样的热点。所以我估计你可能想问的这个问题也类似，就是说今年是一个 DeFi 热点特别切换特别快速然后特别散乱的一年啊。最典型的就是 DeFi 的新项目和 NFT 的新项目，他们都是一些很小的一个创新啊。然后我觉得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DeFi 2.0 这个概念突然一下就出来了。就是我觉得负面一点说，就是大家说呢 DeFi 的未来在哪里，对吧？就是因为大家你都做到头了嘛，对吧？ Uniswap 出来了，他又不允许别人克隆，就是然后创新就没有了，大家好像觉得都做到头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就以这个 Olympus DAO 为代表的，就是 OHM 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就是通过这种资金的流转模型和质押模型，或者你叫挖矿模型或者叫激励模型也好，就是这样在这个领域的创新，非常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那么它达到了一个 增加一个项目的一个 TVL 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我们比 DeFi 项目都是比 TVL 嘛，对吧？你是存款存了多少亿美元，那交易里边的资金池是多少亿美元，对
Total Value
Locked。对，所以
in case 大家
对对对，所以那个 OHM 就是 Olympus DAO 这种模式呢，他们推出来之后反正也是迅速的，就是热度非常高涨，然后 TVL 大幅度增加，所以他们等于就是宣传出来说我们这个应该是 DeFi 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在这个方向进行创新啊，那么起到什么什么样的效果？所以 DeFi 2.0 其实就就是被他们提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你如果看了我的那篇访谈，我会在里边明确表达不同的观点。就我认为，这个东西好像，因为它并不是金融产品和交易结构的创新，而是一种就是质押和流转模型的，
是的是的，
挖矿模型的创新，所以我不太认同这种东西叫 DeFi 2.0。相反，我倒是经常跟别人在 pitch， 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才是 DeFi 2.0， 就是说我要引入更多的这个金融产品的结构和交易结构，对吧？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按揭，比如说分期，比如说这个再保险，对吧？现在有保险，有没有再保险？那再保险是应该它是一个交易结构，然后包括这个甚至说定期存款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传统金融里已经非常司空见惯而且很重要的金融模型、金融产品都没有在 DeFi 当中出现，或者至少支持的不那么好。那这些东西我认为才是 DeFi 未来的发展方向嘛，所以我觉得应该管这个叫做 DeFi 2.0 啊。
是的是的，我觉得王老师总结的非常好。因为首先我不是 DeFi 专业人士，我也不是开发者，但因为我也是长期关注这个领域，所以作为一个传统一半吧，我现在把自己叫做 hybrid 金融，就是一条腿传统金融，一条腿在 DeFi 怎么讲 crypto 领域的人来讲呢，其实我有一点点自己的理解，就是首先第一，刚才王维老师说的就是 Olympus DAO 它不算真正的 DeFi 领域的创新，这个我也是很同意的。因为说实话就是观点是和王维老师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AMM 这个模型呢确实是好像就像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石猴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就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一种机制，就是在这之前呢可能还没有这么让人觉得能够改变很多事情的一种创新，所以它算是一个。但是就像刚才王源老师讲的，就是你保护自己的 patent 或者说保护自己的这个知识产权，它会不会也是对创新的一种封锁？我觉得确实是的。而且我觉得你只是刚出来一个 AMM 而已，金融领域还有那么多，它只是一个交易定价的模型还没到哪儿呢，然后这个东西就首先就被锁住了，然后至少在这种就是做事，然后就是我们讲价格发现机制，在这种方向呢它可能似乎只有一个 AMM， 也许它应该还有另外的很多种模式来发现这个价格。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如果说只是为了增加这个 TVL 来做的一些创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自己的心目中的这个 DeFi 2.0 其实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吧，就是或者说有三种分法。就是一种呢，我也是看很多就是很多人写的文章，就大家说有的人是把 DeFi 1.0 呢大部分是发生在以太坊上，然后 DeFi 2.0 因为有出现了，今年也是公链之年嘛，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链，然后什么 Solana 之类的，就是然后他把在其他种类链上出现的一些 DeFi 的创新，就比如说什么 Avalanche 之类的的 DeFi 呢就是称作为 DeFi 2.0。 就还有一种分法，就是我比较同意王维老师说的，就是 1.0 的话呢可能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价格发现模型，然后呢在金融领域中这么多的产品模式和产品形态，可能之后 2.0 都才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有3、4、5、6、7、8。对于那种大家是以不同的公链作为分 1.0 和 2.0 的分法， 王安老师同意吗？
要从我们做技术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没法同意的，对，因为技术跟金融它本身两个层次，底层用什么东西实现，都是实现的一个东西嘛，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肯定没有1.0、2.0的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对，那其实就是只是技术迁移而已。
嗯嗯，哎，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版本号，如果你用版本号来区分阶段的话，实在太容了。你加一个一和二，你怎么解释都行。
对对对对，不过确实，觉得好像那么分有点奇怪。
我刚才忽然觉得，就其实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就是我回顾这一年的 DeFi， 我有一些想法，就是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想法，就是你还记得年初我们其实聊过 DeFi 吗？然后那是你第一次提出这个计算型，当然不是官宣计算型了，但第一次在
还没官宣，还没官宣
提出这个概念，就是我现在再到年尾，我再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当初年初我们聊的这些东西呢，我现在就是年初我觉得很新鲜的那些概念，就是当时一听就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有一点点习以为常了，就是再仔细想想就觉得不是很惊奇，或者说当初不应该反应那么大，就比如说就是 AMM 之类的，其实它就是用一个算法，其实在传统交易领域中它也有，只不过是我们是用其他的方法，包括不同的 HFT 高频交易的交易策略等等，然后大家其实都是试图在发现这个价格。但是我最近有个感觉呢，好像 DeFi 的有一个趋势，就是在用市场，我不知道我这么描述对不对啊，就先粗略的描述，就是说好像 DeFi 有一个普遍趋势，就是他在试图用比如说市场交易或者说激励机制或者是算法来试图取代现在就是目前我们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比如说像公司啊、政府啊、信任机构啊等等，他是试图在用一些这个算法或者说经济模型之类的东西来取代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一些机构的功能，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什么，这不就是计算性吗？
是吗？你是这么理解计算性的吗？对呀、啊、对呀、啊。
我们年初时候重点讨论的就是这个嘛，计算性其实是可以规避一些风险，那么如果这些风险被规避了，其实你就不需要一个组织来管理这些风险。
对呀、啊、对呀、啊、不仅如此，反过来你用组织来管理这些东西带来的一定是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嘛，对吧？因为对，就是我在最近那个访谈里写到，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计算性的过程，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不管是转账还是借贷，假设它是一个计算性过程的话，那肯定就是直接用计算机执行它是最直接，所以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你用人去管理它，就会带来人管理的风险和人的这个成本，所以一定是个次优的方案。对，就像现在已经很明显看到了，就是像以太坊这样的基础设施，它真的是在替代，至少是在替代银行间网络，替代像 SWIFT 这样的东西还是很清楚的。因为银行间的网络是首先有银行，其次才有银行间的网络，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中心化的人组成组织的一个网络，然后你用它来做一件纯计算性的事情，所以人会参与到这个计算过程当中，那肯定就是容易出错，成本又高，风险又大嘛。对，所以从计算性的角度来讲，这一点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我觉得你对计算性的这个总结很好啊。但是我这里要说，对对，但我这里正好要补充一点，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替代组织的这件事情，落到计算性的角度来讲，我更愿意这么去说，就是说就是区块链也好，或者说是任何计算性的设施也好，它应该只能替代组织当中计算性的那一部分，对吧？这好像有点同意反复了，但其实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组织这个东西它本身出现并不是一个单纯计算性的一个结构。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科斯所讲的这个公司的本质或者公司的边界，他提出来的这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公司是一个科层制的一个组织。这个科层制的组织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上级对于下级的命令 是被下级无条件执行的，这种执行、
嗯、
这种执行本身可以是计算性的，对吧？就看你执行的什么过程，但是这种无条件的特性实际上取决于这个人愿意在这个组织里然后接受他上级的命令，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有个认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是计算性的。所以现在我们说比如说各种道来替代公司，那它可以替代怎么说，就是替代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可交换可利益交换去执行一个东西的这一部分，就是计算性的一部分，对吧？就是我很明显看到你给我500块钱我去干一个什么事儿，这个是个计算性过程，所以他就干了。但是他无法替代科层制的这种上级给下级一个命令然后下级去执行，因为这件事情是跟这个执行过程的计算性是没有关系的，对吧？他的这个给那个人发工资，每个月发多少工资，那是当初他们基于主观的一个合约组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你就会发现道是没法在这个层面替代公司的。所以科斯才说公司的边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公司的内部它的成本和效率是优于公司间的市场关系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的交易行为是可以被计算性替代的，但是公司内部的这种科层制其实是计算性替代不了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各走各的路，都有各自的道理。就是因为我是一直就这些年来一直是不同意关于说道能够替代公司或者能够让公司消亡这个概念，我觉得除非有更好的经济学的理论，就是超越科斯的这个公司边界理论的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数学理论出来能够去验证这一点，否则的话就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被计算性替代啊，更不要说金融的信用了，对吧？啊，这是我刚才听你说的替代组织的这件事，我是有个感触啊。
对，可能不应该用组织这个词儿，可能应该用一些就是组织功能之类的词。
对对，对。
但是我刚才突然间又想到，其实我刚才的意思呢，可能除了就是像王岩老师说的，就是替代一部分你可以写成算法或者写成这个程序的计算性的一些常规的东西之外呢，其实我刚才还想表达另外一个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我思考有没有成熟啊，我这个可以正好可以跟王老师请教一下，就是说我刚才的意思呢是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或者我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我想到的，然后我觉得它也跟计算性相关，就是前两天的那个乌龙指事件，我不知道这个王老师你听说过，就是他那个吼，就是那个 Bored Ape 那个 NFT， 就是无聊猿，那个有一个人他自己有一幅这个 Bored Ape， 就是无聊猿现在很火的那个 NFT 那个头像，就他本来是想打算以大概是75个以太币的价格卖掉他这幅这个猴头，就是这个无聊猿，就大概75以太币，现在30多万美元吧。结果呢，他是不小心乌龙指，他卖的时候他没敲75个以太币，他敲了0.75个以太币，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乌龙指，然后就基本上就是3000美元的价格，然后就把它挂上去了。然后他刚挂上去，就几微秒的时间内，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成交了。就基本上是叮的一声30万美元的猴头就没了。然后就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种纳米秒这种微秒级别的速度肯定不是人干的，它肯定是有 bot， 它肯定是就是机器人在有埋伏，我估计是专门为这种乌龙指事件写的算法写的程序，就是说如果有人打错价格它马上就成交。接下来就是这个 Bored Ape 这幅画呢，就这幅作品就是它买下来之后它转手就是24万的价格卖掉了，就这个套利过程很流畅，这个 Bored 这个程序写的非常好。但是它这里边的细节就在于这个买的人呢，本来他是30万美元的一幅作品，他挂了3000美元，但是买家却额外支付了大概是34000美元的 gas fee， 也就是说，他在试图买拍下这个 3000美元的这个 Bored Ape 的同时呢，他出了8个以太币的 gas fee， 意思就是说他要保证没有人能够抢到他前面把这个东西拍下来。如果说你出了少于8个以太币的这个 gas fee 呢，他很有可能就被别人抢到了。所以说他抢到了一个3000美元的乌龙纸，就99%，几乎99%的折扣，但是他又出了10倍的 gas fee， 然后但是最后算下来也大概是80%多的折扣，也挺划算了。就这个案例呢，就让我想到这整个过程简直是太熟悉了。这个传统金融交易里，它就是高频交易，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就是。高频交易也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些优势，直连交易所啦，服务器放在交易这个数据中心啦，然后各种冷兵器、黑科技、高速光线等等，然后取得那种纳米表级的优势。它其实主要的，我们说那么多的高频交易的策略，其实基本上都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它在蹲守价格混乱。就市场经常会出现一些价格混乱的情况，就是非常短暂的情况，然后他把这个套利的机会拿下，代价呢就是你要为你这些冷兵器投入很多，也就相当于那8个以太币的 gas fee。 在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呢，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 DeFi 好像不仅没有消除这种不平等，反而如果你仔细看看整个这个事件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gas fee 的交易，它就是一个 gas fee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这个交易优先权的拍卖吧，就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市场，就甚至是跟拍卖这幅 NFT 作品没有关系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是这个乌龙纸的案例呢，它是直接拍卖的是手续费，或者说大家在抢的是这个交易优先权，然后出价者高的人呢就可以得到这根乌龙纸，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错误，然后整个交易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交易，这个交易的标的就叫做以 0.75 以太币的价格购买75以太币这个 NFT 的权利，就相当于是一个 option。 然后呢在这个案例里，这个 option 的价格就是8个以太币。所以我说那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的感觉就是其实 DeFi 呢就是在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市场，就是甚至可以把它看成 gas fee 这个拍卖的一个市场，来取代了一个时间优先顺序的概念。就相当于是如果你把整件事情真正放到一个现实世界里，它可能你需要一个交易所来拍卖，然后你需要设计一个 option 的产品，然后有一个拍卖竞争的过程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切呢，在这个 DeFi 世界里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就以一个，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就是整个一个过程就实现了。但是它整个过程中呢，又没有任何的规则制定、交易制定、产品设计，任何事情都没有。然后它其实整个事情一句话总结，就是用一个算法或者一个市场或者一种计算性来代替的时间优先序这个概念。
我听懂了，
听懂了太不容易了，
我听懂了。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挺好的，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交易从我的理想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交易我们承认它是一个计算过程的话，那么围绕它发生的一切就是应该做到，只要有对应的计算能力的人就应该能参与，对吧。然后一个交易所，比如说不管是 Nasdaq 还是 NICE， 就是他们制定的规则，比如说不管你说的是叫做时间顺序这种最优的，就是说比较合理的，还是说还有什么保证金交易，还有什么等等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那既然是一个纯计算性的规则，那么为什么要在上面叠加这些由人为设计的其他规则呢？对不对？就是只要我具有计算能力，我能够遵循这个规则，剩下的事情都应该由有计算能力的人去做就好了。就是简单的说，中国一句古话就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对吧。就是如果交易都就是计算的话，为什么只有一个纳斯达克的牌照可以去做呢？然后我怎么知道那些高频交易者没有通过贿赂纳斯达克的人，把他自己的机器离核心服务器更近两个机柜，再能获得什么几万分之一秒的这个优势呢？对吧。然后为什么这个 Nasdaq 的人要允许 这些高频交易者提前看到用户的订单呢？就是这个允许的动作是谁规定他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然后甚至是还有有没有什么白金会员、黄金会员、白银会员这样的区别？
有的，
所有的这一切，对吗？所以，对呀，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就这个问题嘛，对吧？就是凭啥你能做得，我就做不得？那现在在一个公开的以太坊市场上。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人去提出来说有 gas 费拍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这样一个市场，但是它是由计算过程反向生成出来
的，
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被人看到，就我付高 gas 费能够会被优先打包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规则，然后我们没有其他规则了，就这样，所以它就自然诞生了这样一个市场。就是当然等会儿啊，我再马上再说 MEV 还会稍微有一点点 tricky， 就是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理想，道德高尚。但是总体上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纯计算性的网络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就只有按照纯计算性的形态来发生，然后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你比别人更理解或者理解的更好，就是这个计算模型有什么特征，有什么规则，然后你去做，
对
吧？
对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
是的，是的。
然后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不太完美的地方就是 ，MEV 它其实存在着别的因素，就是 M 嘛，就是 miner 嘛，就是矿工。那所以矿工又回到这个非计算性的部分，因为矿工也是人，所以他们也许会去做一些超越，不能叫超越，就其实也是在合法的合理的规则范围内，但是是他是超出于常人的，因为他负责挖矿，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定权当然要高于任何其他交易者，所以会出现 MEV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比较好的 MEV bot 是可以专门去帮助大家减少损失的，这是好的那一面啊。坏的那一面就是薅大家的羊毛，这其实是对称的，就还是回到这个计算性的问题，因为计算是个纯中立的东西，所以作恶和行善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对吧？有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今年的几月份发生了一个DeFi 层面的一个重大的攻击事件，然后这个攻击事件就是被 MEV bot 拦截下来的，然后他实际上把这笔交易先做了抢跑，之后把这个钱捞到了自己手上，然后把钱还给了这个被攻击者，等于是阻断了黑客的交易，否则这个钱就进到黑客钱包里去了，进到攻击者钱包。所以 MEV 就是真的就是它就是纯计算性的东西，善和恶实际上是我们主观的判断而已，它赚钱也好还是它帮你阻止损失也好，它仅仅都是计算的一个行为而已啊。
对对，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意思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算性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或者咱们刚才聊的东西，我就越想越觉得没这么简单。我甚至觉得现在有点觉得计算性它其实不只是计算性，也许它包含的东西更多，也许它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不能讲社会实验吧，或者说从计算性身上，
当然不简单。
对，它可能
对呀、啊，不然我为什么觉得这其实应该是至少是我们金融的一个未来的形态？我就是到处不遗余力的想给大家去讲计算性这个概念。
是的，是。
我觉得跟你刚才说的，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了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我非常同意，因为我觉得甚至在某些哲学层面上，它也有一些。反应就像我们刚才聊
的，
它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来 的，就是
是个哲学问题。
对，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整个案件或者整个事件的复述过程，其实我想表达的，或者说这个歪老师已经替我非常明确或者说完美的诠释出来的，就是人类社会经过很多很多年形成的一种交易机制，或者说是一种市场的规则秩序，金融甚至是一种金融秩序， 以及人们在人或者是机构在里边扮演的各种角色，然后怎么把这个机器运转起来。而在以太坊上，就是以 gas fee 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相当是就是一颗胶囊，就像那个就是七龙珠里面那个胶囊一样，一个胶囊里面就已经荣获了一个小就把一个小世界都可以装进去了。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就是一个 gas fee， 但是你如果把它还原到现实世界中，真的是需要市场的微观结构，然后需要市场不同的参与者，然后需要这个系统上的人上的交易机制规则等等各种东西融合在一起才完成了这么一件事。然后但是在以太坊就是一个 gas fee， 是 MEV 就完了。我就是觉得很神奇。
这个你的这个角度有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偏这个文艺的角度了，就是说
文艺了，
为了让对对对，就是为了希望强调一个特别
有点抓
的点，给人以很大的触动，对对对对，你这个 pattern 我是能理解的啊。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女性社区论坛里，我还专门站在 gas fee 的角度，结果还被人家批判了。我觉得其实批判的对，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确实它投射在这件事情上是个 gas fee， 就是像我上次说的，就是以太坊是个元宇宙嘛，其中 gas 是能源，对吧？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消耗能源，从这个角度来讲，能源当然是至关重要的。然后但是其实总体上来讲，它还是地址协议、网络通讯等等等等这一整套机制，然后构建了一个计算性的基础设施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大概宏观一点，但是我就强调 gas fee 其实是对，很抓马的一个概念。然后我是这样，我是想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哲学还是人类社会的层面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是不是我以前说的时候没有特别强调，所以我想再总结一下，就是我是觉得为什么会提出计算性这个概念呢？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这么多年，因为我们社会是人构成的嘛，所以很多计算的工作也是人来干的，所以其实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在用人力去模拟实现这样一个计算过程，对吧？因为要用人去实现这样一个计算过程，所以我们所有的制度流程组织机构都是要面向用人去实现这个计算过程的这个目标的，所以它必须照顾到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一切的制度安排都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到了今天，计算机的发展，尤其是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发展，它就直接贴近计算性的本质，它就是一个计算性的结构。这实际上就让我们会看到说，我们整个的人类社会非常有可能不需要再用人的组织和流程去模拟实现这个计算性的过程，而是把能够就是真正纯计算性的这一部分直接扔给计算机，直接扔给区块链。在互联网时代，这件事并没有完全做成，是因为它以信息处理为主，然后跟人的互动还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在资产、在数字货币、在金融交易领域，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最先被发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整个的金融业的体系为了容纳人去实现计算性过程的这一部分，恐怕通通都会最终消亡。就核心问题在这儿，就是我们以前是用人去实现计算性，那如果现在用机器去实现计算性，那人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就是彻底的要被改造。然后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最最最最核心的例子，就是这个计算过程当中，它展现在外部的，就是像一个我拥有更高的 gas， 我就可以在不同的节点去参与这个计算过程的这件事情。
但这是正向，有没有可能被反噬呢？就像刚才王老师举那个 MEV 的例子，矿工的特殊权益，也有很多人在讲这个 MEV 对以太坊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为了这个优先交易、支付高额费用的这种机制呢，它在反噬，在渗透区块链经济。那在计算性改造人类的同时，是有没有可能被人类先反噬过来？
人类只能反噬自己，人类不能反噬机器，对吧？因为机器不会，因为机器不会动，不会有变化。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聊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是人参与到计算性过程当中，他能够谋什么自己的利益，那是另外的事情。就像你刚才说的 ，MEV 它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高级工种吧，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人是用他的智力能力对计算性的理解去获益。这件事情和人被雇用来实现计算性的过程，这是完全两个层次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前者永远会存在，因为我们大家讨论的就是人的社会，对吧？不是我们自己没法变成机器人，所以人要获利，这个没有问题啊。我这方面我倒不是悲观主义者，我觉得这就是应该发生的。但这只是可能大的这个人屈从于机器的历史当中的一小步，或者是第一步，对吧？就你看到的是，你刚才用反噬这个词儿，我觉得蛮怪的，因为在我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去做 MEV 这件事情，只不过把我们从屈服于交易所和规则制定者变为屈服于机器嘛，对吧？人类不是一直在走向屈服于机器的这条道路，直至 Matrix 吗？大概这样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好像，我觉得不是反噬，还是机器吃人的一个表现。
嗯嗯，对，哎呀，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讨论，可能还是文科生跟理科生的区别。
对对对对对，没事没事，我的这个内心还是很文科的啊，只是那个大脑指挥着嘴说出来的就是那个理科生的特点。对对对，
我同意的，但我明白王伟老师的意思，我也很同意。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讨论进入了深水区，因为计算性这个概念呢，如果真的不好好解释的话，它很容易就被误读，或者说被理解的不充分，
对对对，
不全面。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个词儿表面上看就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就是说或者是算法，但是乍一看是这样的，但是你乍二看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乍三看还有更多的
对的对的，这也是我特别郁闷的，也是我特别郁闷的地方。就是你还记得有一次晚上我们聊央行数字货币的话题，当时是有杨博士在吧，还有刘院长啊，然后当时我提出来 computational finance， 然后我说这个我希望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方向，一个领域。其实你肯定知道，就是 computational finance 这个课都教了好几十年了，就是量化，就是模型那套东西嘛，对吧？那个 CMU 也有，然后英国那个叫什么那个学校还挺有名的，反正也有这个课程。
嗯，
但人家课程名字就叫 computational finance。
对，
所以当时杨博士在提出来说啊，那为什么不用一个大机器去算呢？
嗯，
我特别能理解，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词儿确实是特别误导。只是我一直想强调，计算性是想跟信用性来做队友，来去提出这个词儿，我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词儿而已。但是那就没办法，就只好背负着要去给所有人解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计算性就是哲学层面，真的是哲学层面，认知层面的计算性，它不是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计算性。
对，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最早聊的时候就聊过，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儿要真想让大家认知，就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才行。
对，而且有可能还要换个名儿。因为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误导，但我主观上不是，没第一是没有想到太好的，可能是我才疏学浅，主要是词汇量不够。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计算这个词儿它其实蛮哲学化的了，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这个词儿就在这一点上。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儿蛮哲学化的，但是大家不这么认为，那我就没办法。
因为大家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嘛，一说计算就是很容易把计算机和数学挂钩起来。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听王伟老师讲计算性可能算是是比较多的观众
最多了。咱们因为老聊对
对，而且我自己也在想 我自己在想这个概念，
嗯，
因为我是很理解的，就是这个是它绝对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那个
对对
那个含义。
明白明白。
但是你真让别人理解这件事情是需要很大的解释能力的，因为我想到的一本书就是那个《自私的基因》。这个《自私的基因》写这本书的人呢，他有一个怎么讲学生吧，学生是一个老太太，就是他最近也写了一本书，是专门写迷因的，
嗯，
迷因这种现象。然后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迷因呢其实和自私的基因是一样的，迷因也是自私的，他传导的时候是没有感情的。但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大家对自私的基因这个词或者说这句话是有极大的误解的，因为大家看了这个书名或者是看了这个剧，他就觉得大家理解就是基因是自私的，就是它是 selfish， 就是我是肯定要为自己的有利的一面来发展，就是我怎么发展一定要以我自己的利益优先最大化。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自私的意思是无感，就是不管事情是怎么样它一定会那样子发展，就是说你不要把任何的感情色彩就是放到自私这个词里。他的就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基因它该怎么发展它就会怎么发展，不管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对，没有不掺和价值判断。
对，不掺，
嗯，至少是
对不掺和价值判断，或者说它不以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中的影响因素而影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自私的基因有点像计算性，
嗯嗯，
就是说计算性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它是一种特别特别客观的存在，就是说，
嗯，对的，
它就是一种存在，或者事情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归属。
是是啊，是啊，就是，要不然就叫做自在的。计算性是一种自在的属性嘛？对，就是它并不以人的判断是还是不是来作为标准。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太哲学化了。我以前经常想举一个例子，后来我就发现可能这个例子特别的无聊。我跟人说计算性，我说什么叫计算性呢？就像我以前我们用现金，我把现金给到你这个动作，对吧？然后后来呢，我们有了网银，有了支付宝呢，于是乎就通过网银、支付宝把这个余额转给你。然后呢，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程度？绝大部分人从正向的角度看，就是说，哦，那是因为网银和支付宝更加安全了、可靠了，我已经更加相信，那他们的这个转账是成功的，钱就给到你那儿，对吧？就是好像我们是相信，就是因为它是后来的东西嘛，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使用它，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希望的可靠性。那但是这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反过来，就是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把钱给到你手上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计算性的过程，所以它最终会被计算机的那个过程所取代。就是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纯哲学层面的一个定义。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反时这个词儿确实是不是特别合适。我其实刚才只是想表达一个疑问，就是说它会不会被人性的东西来改变，
嗯，
不管怎么样算法，
嗯，
如果说是算法的话，
嗯，
当然是算法是人写的，然后呢可能人性的一方面会影响它。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逻辑，
嗯，
这个计算性就像自私的基因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话，它也不会存在就是被人影响或者说所谓反噬的这么一个概念。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它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律嘛，就是把钱给到你，它其实就是一个计算的过程，所以它最终一定会发展成那个样子。
对对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嗯，这个其实跟我们上次聊的那个元宇宙的话题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我们在如果想避免有人的行为反噬到这个体系的话，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证这个体系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分叉，然后被反噬那个体系会在竞争当中被淘汰，保持的那个用的人最多的也就是像比特币最常练的那样子的，是那个最贴近计算性本质的那个系统那个体系啊就可以了。
啊，讨论进入了非常深的深水区。
刚才还有一个刚才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话题没讨论到啊，等会儿我们马上就说，但我忘了刚才是 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是因为你说的哪一句话？
没事，
一下子忘记了。嗯，
慢慢想，慢慢想。
我们可以先继续聊一聊。嗯，
说到回顾这个 DeFi 这一年的发展的话，我记得年初我们也有聊过，就是说怎么把 DeFi 跟传统金融来结合，因为当时还是大家的想的愿望，至少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但是后来看看这个 DeFi 这一年的变化，它到底有没有渗透进传统金融呢？好像并没有。然后我甚至觉得它还有没有必要跟传统金融结合呢？
说的对，
就是甚至它可能就是一个，我现在真的是这种感觉是越来越强烈。我甚至觉得它是这个 Finance 1.0 和 Finance 2.0 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与其渗透到传统金融，帮助传统金融改变一些什么，反而不如把它直接 update 到 2.0。 而且现在它的发展趋势确实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两边现在有点各玩各的。我也有时候会跟一些小朋友们聊，就是刚刚毕业的，就是像港大它有一个区块链实验室，他们的一些想法或他们的一些项目，就是他虽然说嘴上说是尊重传统金融界的前辈，也经常会问他们的意见，但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或他们的思维，我甚至觉得他都不需要知道传统银行的监管的或者设置架构，知道对他们也没啥好处，他还不如就是专门在这个 DeFi 的领域里就是创新，而且他们的一些项目还真的是挺创新。王伟老师怎么觉得，是不是 DeFi 将来真的没有太有必要渗透到传统金融或者是跟传统金融结合？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我提两个点嘛。第一个点你说的就是它跟传统金融叫结合也好，还叫什么也好，或者叫2.0升级到 1.0， 我觉得一定是像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些成功案例一样，比如说汽车怎么替代马车，或者互联网怎么替代传统的交易市场。就是20年前我们可能就在想说，哎呀，互联网这个东西不错，它怎么跟传统商业结合，或者服务于传统商业呢？结果后来一看嘛，电商好像不是说它怎么跟传统商业结合，对吧？它就是一种新的业态。然后我觉得 DeFi 大概率也是这样，就是最近我比较喜欢举的例子就是那个 Axie， 就是那个小怪兽那个游戏 GameFi， 然后有好多人国内人管它叫阿谢，我要开玩笑，就是因为汉语拼音是叫阿谢，那个，然后我觉得它就是特别典型啊，就是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像 YGG 这样的这个工会组织发展起来的嘛，就是东南亚那些人，然后其实我们聊过很多，就是当年区块链刚出来的时候都在讲说啊，区块链将来可以成为金融基础设施，替代掉银行，结果这个事儿真的就在这个 Axie 身上发生了。因为众所周知的东南亚6亿5000万人口，其中80%的人没有银行账户，然后你说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游戏，你能把东南亚人 involve 进来，让他们给你各种打各种玩各种什么的，对吧？你想给他们5块钱你都给不了，然后整个这个东西就被以太坊直接就实现掉了，然后可能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参与到这个经济活动当中。然后这个东西你说它是 DeFi 跟传统金融结合了嘛？这里边压根儿也没有传统金融什么事儿，其实是 DeFi 直接服务于新经济，就是服务于咱们说的虚拟经济和 Metaverse， 然后就把这事儿搞定了。所以可能真的是不需要那个跟传统金融结合，而是它就直接一步到位的服务于新经济了。剩下的问题是说。新经济体量有多大，传统经济体量有多大，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说如果单纯从支付钱的角度来讲，就回到稳定币的那个问题，就你只要有一个双向兑换的口的话，那么在这个口上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掉了啊。因为我支付是可以在链上支付的，你想换回现实世界中美元你去换好了，但是你的兑换场景跟你的经济活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区块链一步到位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是可以的，而不需要通过传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传统金融就只有一个兑换稳定币这一个动作是跟 DeFi 对接的就可以了，所以我估计大概率那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真的是不需要跟传统金融对接啊，真的可能是你说的对，就是二点零，也许就是 DeFi finance 2.0 了，而不是什么怎么对接的问题啊。嗯，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想回到那个原来我唠叨的那篇，咱们最早聊天的时候，你记得当时那个，就我自己真是这么想的，就是其实没有传统金融和 DeFi 或者 CeFi 和 DeFi 的区别，就是未来两个体系，就是信用性的体系和计算性的体系，计算性的体系就直接被 DeFi take over 了，然后信用性的体系因为跟人相关，它本来也不可能进入到 DeFi 里，它就还是传统的金融机构投行，你们接着做呗，而且你们本来很擅长做这个事儿，就接着做呗，对吧？然后两边把桥一打通，稳定币能上去，这事儿就了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将来应该就是这样。
对，而且我确实也想过，我当时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这是货币体系的一个新的阶段吧。之前是黄金挂钩，然后后来变成信用货币，再后来就是计算性货币。
计算性货币，嗯，这个概念有点复杂。我先说我的个基本观点，就是在这方面，在货币体系方面，其实我是偏保守的，就不太认为说DeFi 或者区块链或者其他的一些计算性的东西会特别的影响信用货币体系啊，这个我是比较保守的。当然比特币比如说或者以太坊这种原生币，它作为一个价值储藏或者一个锚定，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这按理说也不影响现代的信用货币的体系，对吧？因为如果它影响了的话，那这个概念本身也就不存在了，那它就真变成计算性货币了。
刚才之所以我把它分成了黄金挂钩货币，把它跟这个货币混在一起，我估计我这么分法，刘院长如果听到了肯定有各种反对。
对对对对对，那我也反对。开玩笑。
对，我知道。但我的意思是有点文科生上头了。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得非常非常非常长，那我们之前实物的货币或者说黄金挂钩的法币，然后呢信用法币，到了信用法币阶段，我当然不想阴谋论了，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之前呢我们可能想的是线性的发展，就是说只有一个世界一种形态，然后不分元宇宙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那在一个现实世界的体系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某种巨大的问题之后，它就迭代成了另外一种新的形式，然后可能这种形式是对这个世界社会来讲是更高效的，然后它接着往前迭代。但现在的情况呢是发生了一些同时并行的发展，也就是说那我这个现象可能是之前没有的，也许有，我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现在它是发生了一种，就是在一种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没有更好的词儿，只能说像虚拟世界或者是元宇宙，它同时并行发展的这么一个现象，也就导致了在传统金融或者说传统的信用货币可以发展的同时，当然我不管它往哪儿发展是好还是坏，然后同时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市场啊，或者是世界或者形态，然后来发展它的那一套体系。在这种分法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现实的和虚拟的，但也可以把它分成东边的和西边的。
好吧，这个进入到敏感话题，没关系，反正最后录音哪部分放出来都你决定。我们聊还是应该敞开聊，对不对？
我觉得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这些嘛，因为它确实是一种，我觉得将来现在是一种就酝酿发展的阶段，因为太多的转折点在同一时间发生，然后将来会发展到什么方向是跟今年的变化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那如果我像我刚才的分法，咱们就是说信用货币可以和计算性货币同时并行，那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虚拟的，但你也可以是说由于各种政治制度的规则或者说管理层的决定，就导致了在东方呢会出现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纯粹以信用货币或传统金融为主导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西方呢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自下而上的，甚至是有可能会不能说取代美元吧，或者说有可能会把美元更新 update 一下的另外一种用计算性来 update 它的一种体系，实现方法是用稳定币 把美元 update 成一个新的跟计算性挂钩的东西，也就规避掉美元自身的一些重大缺陷，导致它有可能不 update 的话它就有可能 fail 了。就说的有点乱了，不知道
太高级了。我得回应一下我前面那个点，就是我理解了你说的计算性货币，就是如果你是指在虚拟世界当中，或者说我理解的话，可能是比如说机器与机器之间流通的一种货币的话，我觉得倒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能理解，就是信用货币和计算货币之间的关系，对，就是虚拟世界里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刚才所说的保守，只是说我觉得，在人类社会，虚拟社会还不知道啊，但在人类社会里，大概率信用货币其实还是一个接近于理想的模型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更好的计算性的结构能替代啊。这点我觉得跟虚拟世界可能不一样，虚拟世界是什么样还不是太清楚，但是现实世界我觉得信用货币，我觉得其实可能是理想模型，就是在不讨论阴谋论的情况下，其实应该是理想模型。因为你还记得我曾经在哪个里边留言，就是说到那个货币的灵魂三问嘛，后来你还发了微博，就是说第一，这世界上有应该有多少钱，第二，谁能够决定应该有这么多钱，第三，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个钱数，关于货币的灵魂三问让我想出来的。然后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就是想解答说，其实信用货币体系，尤其是央行和商业银行二元货币体系，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因为你假设颠覆掉这个模型，你通过任何其他的模型来回答我说的这三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给出的答案大概率不如现代的信用货币体系给出的答案好。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找个时间再聊，不然今天扯得有点远了，到时候我们找个时间聊聊货币体系的事儿。所以我是在想说，就是人类社会其实我觉得信用货币体系是一个良好的模型。然后我还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咱们对聊的时候，我曾经聊到过一点，就是说应该是美联储有个哪个地区主席，还是一个美联储的理事里边的一个副主席，就是他说这个比特币的出现简直是让我们的货币体系倒退了几十年。他其实想讲的就这个意思嘛，因为大家都知老是把比特币比为黄金嘛，那么这样的话不就会把现代货币体系拖回到金本位的模式嘛。那么这个现代货币体系的支持者当然都很反对，说你这完全就是历史的倒退。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货币理论反复论证的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信用创造机制，否则社会会陷入比通胀更悲惨的境地嘛，对吧？这就是信用货币理论者一直坚持的观点，反正我是认同的。但是虚拟世界到底是啥样，我觉得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稳定币的注入是一部分，那实际上是现实世界干预到虚拟世界了，就是它有一些存量进去，然后虚拟世界因为也有现实世界当中人的映射物，所以它同样会接受稳定币作为虚拟世界活动的支付手段。然后虚拟货币世界自己有没有计算性货币，然后这个计算性货币是什么，跟其他东西是个什么定价机制，以及两个机器人之间怎么能决定我支付给你多少钱，你帮我干一个什么事儿，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深的话题了，这可能得聊无数次才好玩。
对，这个聊起来就没，因为我最近还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想法关于货币，就包括刚才补充一点点，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信用货币体系，确实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信用货币体系是以首先第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后第二呢，就是还没有任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更好的货币体系可以取代它，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同意的。但是我同时又在想，你还是要往前看，就是说人类社会它已经发展过了，或者说已经经历过的东西，以及它未来将要经历的东西还是不同的。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说人类历史呢，它是经历过一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用信用货币体系来实现人类的富足，或者说就是基本保持基本物质生活水平 无忧的那种情况。就是说过去这几十年这个信用货币体系确实是使整个地球世界上的人类几十亿人口实现了基本的生活物质生活保障，以至于我们到现在新冠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可以就是大概率是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说甚至是你不会再出现生存问题的一个阶段了。那么如果说人类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再往后发展你还需要这么大的信用乘数来支持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么一个机制吗？或者是说你已经实现了就是这个历史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那下一个阶段是不是不再需要用信用乘数来放大发展呢，而是倒过来从主动脉到毛细血管的这种发展模式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可能还真的需要一种点对点，就是信息和价值完全绑定的一种货币模式吧。
嗯，有可能的。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所以我才提出来就是关于货币的灵魂三问的问题，就是你所提出来的就是人类的未来社会可能进入到某一个状态，然后进入到某一个状态之后，假设说信用货币体系并不适合于那个时候，然后有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出现，那我觉得那个货币体系一定回答这三个问题会比信用货币体系好，因为这三个问题是你永远也躲不过去的，因为它不仅牵扯到理念层面，还牵扯到现实层面，对吧？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假设这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你都已经回答好了，说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已经都能算出来说这个世界上就需要这么多钱，然后因为是计算机决定的，所以这两个问题都回答到了，但是这个钱某一块钱给谁某一块钱不给谁这件事情的执行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要把这三个问题通通都回答了，可能就可以出现一个新的货币体系了。现在呢，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如说 BTC 的挖矿，然后交易手续费转账，它可能实现了，有可能比如说所谓的什么零次分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对吧？就类似这个东西，但是确实还是特别特别初级的，也许到最后还是在虚拟世界当中，机器人跟机器人才能真正完全 adopt 一个纯计算性货币，整个分配体系都是完善的啊，有人参与还是比较麻烦。
是，同意，就是说可能最理想的那个货币体系还没有出现，但是至少现在大概率也知道现在的信用货币体系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明显是太多了，世界需要多少钱现在明显是太多了，
就是这个问题嘛。对，我觉得我是还是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找个时间我们再聊，就是因为我也是很长时间在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在看各种各样的观点的时候才总结出来这三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啊，自夸一下，就这种方式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针对一个领域问出它三个问题来，然后这三个问题既是问题也是答案，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就像上次讨论央行数字货币的时候，也是把它抽象成三个问题，帮助我们来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就是灵魂拷问，就是而且要浓缩成三个问题，是非常好的。